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遣释。我们现在学的是大手印之剑无情说法。上次呢我们学了一部分，这一段呢没学完，曹洞那个五位君臣前边啊那个没学完。行，我先读一下，我们继续。诸佛的正法身是无说无闻的，报化身不是真佛，是有说有闻，所以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有说有闻，着在言说上还行吗？正如刚讲的，假如我有闻，我就同于诸佛了，我就是诸佛了。诸佛正法身是无说的，那我就不能在这里说法了。我若能说法，那就不同于诸佛了。这又是一层意思。我们凡夫时时刻刻都在着相，眼睛看见什么东西，耳朵听到什么声音，便还以己之见分别好坏美丑。真正见性的人，在一切声色当中，尽管见无所见，尽管闻无所闻，假如一住声尘，一住色相，那就变成为凡夫了。所以说，我若闻就不能给你说法了，我若听见就着相了，着相了还有资格给你说法吗？就不能了。行，先到这里吧，下边第三点一会儿再说，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你看这一段，我就接了这个无情说法到最后了，元音老人给我们说了，阐述了这个呀，就是一时时处处都不能着相。我们说个无情说法，你就着在无情上，没有嘴巴不能说，或者是他是无情，他怎么会说法呢？他也不是真佛，他也不是佛，他也不是菩萨，他怎么能开口说话？总而言之，告诉你，上师告诉你，在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要认假为真，这个是很难的。为什么让我们保认？不是保认那个一个念头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时时刻刻不起能所之念，就是知着有能有所。这正是我们辛辛苦苦修行建立正知见，突然顿断生死，顿断对待，才体会了真正的佛的真实的含义，就是说言外之意嘛，你体会到了。但是这个一时时处处你要做到，我就觉得就很难了，就是时时处处与时时处处都能无住，这才是诸佛的本怀。那这个佛说了49年，还有我们元音老人说了一辈子的佛法，我们的历代祖师都是这样啊，那都是应机说法，他不会没事找事的吧，他都是应机说法啊，应一切众生之机缘而说对机之法，那这个就要转轮轮的呀，对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时候可能说话有某个角度某个立场，它都是不一样的，说出来都不一样，但是总体的是打掉你的妄想执着，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们下面再看这个无情说法，它里边的内容很多很多，不仅仅是我们平常执着是有情说法，突然来个无情说法，你会意了那个心体，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一套说辞，大家可能有所体验，反正是，哎呀，讲无情讲有情。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心性的显现，它就是我们真心，你不要把这个有情无情再割裂开来，实际上在最上头不好着相，所以你看我们再往后看，你就越来越明晰，但是越来越觉得你好像是，我就觉得你想抓住点东西你抓不住啊。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体验。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诸佛的正法身是无说无闻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一说法身，法身无相，是不是？无形无相啊，一法不立，万法俱中啊，它就是无住啊，就是说它是无说无闻的，没有什么东西可说， 也没有什么东西供你可闻了。那这个无所无闻的，这个无所无闻的，这个说的就是说无所无闻的这个大音牺声，无形无相的这个转噜噜的能应缘奇妙用的这个无所无闻的这个大音牺声，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佛法，才是我们要会意的，这是真实法。但是这个法有吗？没东西啊，它只是应缘而用嘛。再往下看，报化身不是真佛，报化身非真佛呀，这个大家都知道。法身嘛，我们说我们认识的都是法身，这是根本质。报化身非真佛，报化身它是有说有闻的，所以我们说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哎，这个也不是说法者呀，真正能说法的真佛才能说无形无相，这个法身尽虚空变法界，这才是真正佛法呢。真正的佛在说法呢，这是根本。这一切报化之身是他的相用啊，所以说我们说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有说有闻，着在言说上还行吗？那这不是这个圆寂老人说，这个有说有闻，着在言说上还行吗？若是着在言说上，那就被言说之相遮蔽了真心了，是不是？那你就没法体验真心了，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是不行的。着在言说上还行吗？不行啊，啊，有东西有一法可立都是不行啊。我们说千法万法都是一法不立啊，都是无助呀，是对机应缘而说，让你会得言外之意的。我们再往下看，假如我有闻，假如我有闻，假如我闻到了无情说法啊，这就是说，假如我有闻，假如我闻到了无情说法，那什么人能闻到无情说法呢？前面我们都知道了，那个东山呐、啊，他就是想，哎呀，这个无情说法，云岩祖师也会，南阳宗国师也会，这个祖师都会，那一定是我这个凡夫闻不到的。这是洞山是自称是闻不到无情说法的。你看我都听不到啊，我怎么能听到啊？他很纳闷啊，我怎么你能像你一样呢，在那才能听到啊？我是凡夫，我听不到。他就是很老实的这么说啊，但他就想，哎呦，那这只有圣人圣才，只有正圣才能闻得到啊，啊，他是这么想啊。所以这个圆寂老人说什么呀，假如我有闻，那就哎，那就等同于祝福了呀。我有闻，我能闻到无情说法，我不就跟佛一样啦、啊、因为佛不是凡夫呀。哎，你看我就能跟佛一样能听到这个无情说法了，我就是祝福啊，这个我成了佛了，我成了正圣了。可是祝佛的正法身是无说的呀，这个大家前面也是知道的，这个正法身是无所无闻的嘛。大家看前面不是说嘛，若有闻只能是圣人的事儿。这个上师在前面的内容肯定讲到这个话，说我们也能体会到，我们要能闻到无情说法，那只能是做圣人啦，成了圣，做了圣人我们才能那个能闻到这个什么呀，无情说法，凡夫肯定是做不到的。这里边你就明明白白的看着洞山，他是着在凡夫圣凡之上的，是着在圣凡上了，着死了，有圣有凡。他认为像凡夫一类的都听不到无情说法啊，那你这样是推演而来，那就是凡夫永远不可能成佛了，成佛的也没法令这个凡人去那个正圣啊，开悟了都不行啊。那说明这个洞山他是着在什么呀，就是后面他说了，他是着在我是佛上啊，他是着在我要是佛才行啊，我是佛祝佛才有这个才能证得这个正法身的。他这个正法身说的法都是这个不可说之法，就是无说之法。既然这样，就是这个云岩祖师啊，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就根据这个洞山祖师呢，洞山师傅的他这个情况啊，他就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那你这样，你既然这样看看我，我就没法开口了，对不对？我要是开口，那我不就不是错了，对不对？ 你看我是个有情，你认为我是个有情的，或者是你认为我是个圣人，我正圣了，我开口了，那我开口，那我就是谤法身说法，我谤法身说法，我说的就不是真实的佛法，但是不是这样啊？哎，云严祖师明明给他说无情说法呀，能令他意念不生啊，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火候了啊，但是他不清醒着，这怪不得云严祖师呀。说这个地方啊，说明这个洞山祖师又着在正法身无说上了。啊，既然无说，我今天就不能开口了啊。那你说，按照你说的那个样，那正法身是无说，无说才是真说。那既然这样，我今天就没法开口跟你说法了，我要说法就不合乎这个规律了，对不对？可事实不是这个洞山祖师认为的这样，南阳宗之国师也跟他讲，我若闻你就听不到我说法了。云岩祖师也跟他讲，我若闻你就听不到我说真实的佛法了。无清说法这个事儿，不是我和南阳宗国师告诉你的吗？不告诉你，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呀，是不是？这个事儿，这里就告诉我们呀，千万与任何语言文字上不能着进去，就万不可着在圣正法身，哎，佛这个见上才行啊。但又不能没有言语啊，也不能没有言语，也不能没有这个住相啊。那要是说离开语言文字，离开这个住相，你上哪里去体现佛法的真空呢？啊，所以因此我们要不急不离，与文字相上，与语言文字这个上面会得言外之意，与这个色相上也是要会得，要离相即相，离相会得这个，就是说让你心离相，你要体会到你自心的这个真实，就是那个心境，这才可以。我想呢，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啊。诸佛的正法身是无说的，那我就不能在这个地方说法了，这个我已经说了。但是这个云岩祖师明明是不仅云岩祖师呀，那个南阳宗国师啊，这不也在跟他说这个无清说法吗？啊，那要是按照这个洞山祖师说的这一套说辞，他的这个从这个理儿，要按照他这个理儿来那个什么往下思维看，那云岩祖师说，按照你说的，我就不能在这说法，我说法就不对了，对吧？我若能说法，那就不同于诸佛了。我要是按照你说的呢，我要是能说法，我说这个无清能说法，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无清说法，我再说法，那我就不同意诸佛了，我就跟佛不一样啊，这又是一种意思呀。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我们凡夫时时刻刻都在着相，说到哪儿着到哪儿，说到啥着到啥。所以洞山祖师也是这一套，时时刻刻不能离相，不能会着言外之意。这个就是说，眼睛看见什么东西，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哎，这就是我们凡夫干的事啊。哎，眼睛看到什么东西要分析一下，要见完了这个东西本来是限量，还要分别一下，分别执取。耳朵听到声音也是分析一下，哎，什么什么遇到有情无情也分别一下，遇到什么情况圣凡也分别一下，分别执取，分别执取。这就是我们凡夫相对之见，这个凡夫之见造成量。必须离开两边，耳朵听到什么声音，便还以己之见分别好丑，好坏美丑。真正见性的人，在一切色声当中，尽管见无所见。什么叫见无所见？了了见，了了见而无所住啊！他是这样的，就见无所见，见无所见，就是没东西可见啊。他不注意这个见，不认为是非好坏美丑，不这样分别执取，这个是尽管闻无所闻。这个就是说，不要住在这个能闻所闻上，闻所闻，闻无所闻，他是不要让你住在这个有能闻所闻啊。我有一个能闻的，有一个所闻的，就是能所相对嘛啊。假如 一住生尘，一住色相，那就变成凡夫了。这就是凡夫，凡夫之见嘛。凡夫就是有无，任有为真实，任无也是为真实。所以说我若闻就不能给你说法了，我若闻到这个无情说法，我不是落于尘见了吗？我怎么跟你说真实之法呀？我若听见就着相了，我要听见，哎，我就着相了，着相了还有资格跟你说法吗？我听见了这个声音，着了生尘，那就是着相了。他不是听不听说法，他听不到吗？他还要着那个法尘吗？着那个生尘之相吗？他是认为使劲拼命的听，用什么什么异能啊，或者是怎么样能听到这个无情说法，能有玄妙之意啊？他是用异能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他认为用一种什么办法能听到？那就是着了色相了嘛，着了那个无情的这个土木金石之色相嘛。既然着了相，还有资格给你说法吗？不能了呀，就不能了呀。所以你也别听什么什么有名啊，或者是地位高啊，或者是懂得套路多呀，或者是会的章法多呀，或者等等，你就不要上这个当。要说法要能说到这个地方啊，无相啊，无声，才是真正的这个对的人嘛，遇到对的人。
下面我再把祖师言语中暗含的几点意思归纳一下。第一点，我若闻就着生尘有所著着，能所相对，法见未除，即非道人，就没有资格说法了。第二点，我若闻既同无情，无情以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你便听不见我说法了。第三点，我若闻既其著圣，而著圣的报化非真，亦非说法者，诸圣正法身是无说无闻的，我今为你说只是方便接引而已。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可以详细说一下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下面我再把祖师言语中暗含的几点意思归纳一下。我们看元婴老人给我们陈述了这几点啊，所以我们来看上师怎么归纳的。第一点，我若闻的无情说法就着了生尘了，那个有所著着，能所相对，法见未除，耳朵听到声音着了生尘，那就是着在这个生尘之相上，着在能闻这个耳朵上。既然这样，有能有所，那能所相对，法见就是未除，有这个法见就是障碍啊，你认为实有吗？有能有所啊，那就不是道人，既非道人呢啊，法见未除，那你就不能入道了，你就不是正道之人了，就说这个意思。那既然不是正道之人，也就没有资格说法了，那说什么法呀？ 啊第二个就是说，我若闻既同无情，哎呀，那我要能听到无情说法，我是个无情才对呀，我是无情才能听到无情说法呀，我若是一个有情，我怎么能听到无情呢？这个无情我觉得好几个意思呀，一个是东山祖师想的，那就像土木金石一样，无情和无情是同类，才能就是会意啊，或者是怎么样。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听到的都是有情说法啊，都是善知识啊，或者是文字啊等等，是吧？那我们要着在这个情见上，那就听不到无情说法，必须斩断情识，即通无情。那无情以不说为正说呀，那还是着在这个无情之见上嘛啊。他说无情是以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啊，那没有言说，那个无情啊，你就像原来说那个花开花落，你不都会意到无常了吗？花儿它不是没有语言吗？它没有说话呀。那在明眼人来看，有这个会力的时候，那都不一样啊。那个花儿它花开花落，谁看到了？那谁见了？是不是？那个就是无说之事。但是无情以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你便听不见我说法了。你要是既通无情啊，无情是以不说为正说的啊，那就不说了，不能说话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广说一下，然后再细说一下啊。 第三点，我若闻即其祝圣啊，那我就成圣了，跟那个祝圣人一样。而祝圣的报化非真呐、啊，那报化身也非说法者，是不是？祝圣的正法身是无所无闻的啊。最后，这个有一句话，我今为你说，只是方便经营。这个云岩祖师这么说哈，我简单弄了个文字的，对于这三点啊，我们就详细的说一下，你就清楚了。今天就是无情说法已经结束了。元音老人用了40多页纸的这个篇幅呀、啊，专门讲这个无情说法，说明这个让我们大家能够体会到欲时时处处而无住啊，能体验到我们的真心。能够尽虚空变法界，把这个什么有情无情这个分别给它打掉，凡圣之心打掉，把若有闻打掉，把这个无情说法的这个要意在言外的会意啊，这个是我们学无情说法这个开始啊，在见地上能够认识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学过元音老人对无情说法的开示以后，就不应该再着有情无情之相了，因为这个有情无情，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那些法见，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这个你要应该清楚。那我就接着说嘛，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啊。第一个，假使我若闻，若闻的意思就是我闻到了无情说法的声音。那就是我有高妙的异能，闻到了声音吗？听到了吗？这是洞山祖师他当时可能想的吧。那我们说，你就算是你闻到了声音，你也着在了这个生尘之相上啊，你也落了有无呀。你落了有无，你就是凡夫呀，凡夫之见。你既有凡夫之见，那么你就有闻呐、啊，有闻就不是真闻呐、啊，有闻无闻就不是真闻。那么有闻，你闻到了声音，那就不是真闻。可见这样的确是无法会得无情说法之意的啊！这个怎么办呢？就是着着这个地方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跳出这个圈子来，对吧？那我说，那若是听到中国师云岩祖四出无情说法，你正着有情的时候，斩断你的情痴，哎，听到无情说法，猛捉精彩，回光一瞥，就是。凡夫的之见都是着在相上，着在有情之见上，所以祖师跟你说无情说法。这个时候一听到，哎呀，无情，无情怎么能说法呢？马上这个疑虑就有了嘛。啊，平常的你太深刻的印象，你自身的感受就是有情说法，就是文字等等。啊，你听到无情说法，马上妄想就停下来了。这个时候。那你要是机灵，那不就是猛着精彩吗？这无说无闻的，哎呀，这个无情说法，这个时候斩断了有情说法，原来无情也能说法。这个时候无说无闻，无情有什么说呀？没什么说，无说无闻，这个不断灭的是什么呀？是神嘛。你要欲此慧德，就是这个不断灭的，就可当下了手，做个汉子去。你就是一条汉子呀，你悟到了，你就是不着相啊，不着在什么什么，闻到声音没有闻到声音，没有听到声音也不知道这个星星者，那就不行了啊！告诉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假使我若闻，假使我能听到无情说法，我就既通无情嘛，这不是书上说吗？那这洞山想，我若闻，我就得跟无情一样啊，因为。如是这样无情，才能听懂无情说法，才能明白无情说的什么法。有情像我这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听得懂无情说法呢？对吧？洞山这个时候就死死的着在这个尘相上，不能出来。这是洞山，他就吃亏吃到这儿，死到这儿，死之这个无情，对吧？那我就得跟无情一样，我才行啊！他是这么想啊。再说。这个无情是一不说未正说呀，啊，非有言说的呀，既无言说，那洞山你怎么听得到我云岩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无闻之法呢？不是我说的吗？你要着在那个非有言说上，那非有言说，那我要不开口， 你咋闻到了这个无情说法呢？无闻之法呢？那这是应该听不到的呀。邓三不是在那盯着那个土木金石有情无情那个色尘之相上吗？哎，邓三想，就是呀，这土木金石无情，无情怎么能有言说呢？怎么能有嘴巴开口呢？他怎么能说的法呢？不能啊。说明邓三始终未离有情无情之相。那这个时候，那这个云烟祖师一见他一出口就已经把他量好了。这个时候祖师就出击说，哎，你不说无情不能说法，那现在我跟你说的这个无情正在说法，哎，这个大音希声你听到了吗？哎，就这么猛击他，哎，他着在有情上嘛，那个祖师出口就跟他说无情正在说法，对不对？大音希声这么大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哎，这不是告诉他醒醒着醒醒着。可惜邓三祖师仍不醒醒，若是尉迟能领会云烟的言外之意，也就是闲云野鹤一般，可以撒手了啊！这个就是云烟祖师就给他说这个无情说法啊。那这一个地方你很明白，云烟祖师就不承认他那一套呀。如果你说那个以不说为证说，那你不是撞在我这儿撞错了？我跟你说的这个无情说法你没有听到，是你不醒醒着嘛，对不对？是你自己不能离相啊。这个就是云烟祖师在这儿已经给他点出他的毛病了，或者说我们元一老人已经给我们说出来这个地方呢陷进去了嘛，是不是？第三是说，我若闻，假使我能闻得无情说法，哎，这就是邓三想的呀，或者是我们大家想的，对吧？那洞三认为我们凡夫是闻不到无情说法的呀，唯有诸圣圣人佛才能闻。那洞三他在这儿他是不知各方大佬云烟祖师南阳宗国师正是离相表法之实现，你除非令你这个能闻所闻这个坚固的执着之见啊死去，当能闻所闻脱落的时候，正是灵妙真心，正是无闻之闻性啊。这个不是云烟祖师给他说无情说法用这个手段吗？让他体会这个无情说法，这个时候没有断灭呀，没有断灭呀啊！无情说法你看看，一念不生截断你有情的时候他没有断灭呀，这个大家都是自行招招呀，这个就给他起一个这样的作用，对吧？我们大家都应该能够体验到，我们一向听法听的都是洞山认为的那个有情的典籍语言文字之法，这是我们大家平常哎呀那个佛法里边哪一个言句我弄通了弄懂了，认为我这样就是会意了，不是啊，言外之意啊，对不对？这里是告诉我们要会得言外之意，不要做个有声音无声音听到听不到，不要做个语言文字的道理，不要做个繁盛，不要做个有情无情。实际上有情无情这一切一切对待都是我们的分别之心所致。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知道能听到那个无声之声大音希声的这个是谁呀？你能听到声音的这个是谁呀？言外之意是什么呀？对不对？大家会吗？我们说我们学了祖师这一段开示，你就应该知道亏的祖师有这招，哎，能令天地众生惊醒。我是觉得学完这个以后对这个佛法呀你肯定有异于平常的那种会意或者理解，应该更深刻了对佛法的体验。你知道原来什么都没有，跟你说就是无助不着相，所以我们称一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历代祖师佛菩萨。我们说这个才是祖师说法的本怀，让我们离相。大家肯定会哎，那个历代祖师就是元音老人说的，这我今为你说这是方便接引，哎，你万不可又着了个方便呀，你又着了个方便接引呐、万不可认为时有方便接引呐、就是时时处处都不能着，因为一着就会错了 是中国是云严祖师源于老人这个无情说法之意了啊。到底我们能不能会得此意，那要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修行者啊。阿弥陀佛，我们就这个无情说法今天算说完了，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就是说这个意思啊。
三，曹洞五位君臣，我们讲这些道理就是让诸位明白，僧都不得时时空净其心，保养真心，不保养真心是成不了道的。要保养真心，首先要知见证，见到真心本性。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可以用禅宗来印证。有人要问，我们讲的恒河大手印是密宗，怎么用五灯会员的禅宗公案来印证呀？因为密宗讲的道理和禅宗净土宗完全一样，无二无别。大凡佛法所有的宗派名相虽有不同，而治理俱是一样。古净就是密，密就是禅，禅就是净，都是佛所说的成道之法，只是用的工具不同而已，证得的道果无有二致。恒河大手印是密宗最上乘的密法，与禅宗太相近了，所以用禅宗的道理来印证一下。禅宗五家中的曹洞宗所说和密宗最相应。曹洞宗讲五位君臣，讲五个位置，让我们由凡夫之见而开佛之见，开佛之见就是见道位，进一步是修道位，修道位之后就是正道位，正成功佛果。五个位置有三个见次，见道位、修道位、正道位和大手印所说一样，大手印首先也是见道位。
这个我们看这个曹洞，曹洞中五位君臣，这是很有名的啊。这个五位君臣啊，一点一点的看上师怎么讲的，我们来学。曹三洞三啊，曹洞五位君臣，我们讲这些道理就是让诸位明白。哎呀，就是讲了这么多，就是佛说法49年，也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实证要靠我们自心来这个以心印心啊。我们讲这些道理就是让诸位明白，色声都不可得啊，色声就是这个相实不可得啊。如果是可得，那刚才我们说话前头那一段话的声音哪去了？不可得嘛，本不可得嘛，那个色相也不可得嘛，那个文字相不可得嘛啊，这个本来这个色声都是不可得的啊，这个相是不可得的。时时空净其心，正因为我们能够色声之相认识清了，它本不可得，声色之相本不可得，那心里边不可得就空净了，对不对？一着就成了声相了。我们分别这个声音好坏，执着辗转，那这个不就成了这个声相了？声相成了我们的心相啊，就我们心相啊，有了这些心相色相啊，这个就是着相的缘故嘛。如果我们知道它本不可得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没有挂碍的，没有挂着的，那不就是空净吗？空净其心，要保养真心。像我们的心中心法，像我们的心中心法是直气无相啊，从第八识开始起修，就一开始都要知道我们本来是佛，这个理这个知见要建立，这是我们的正知见。所以我们学佛要第一要知见证，这个首屈一指，就是没修之前你都应该知道，但是我们的师兄弟到现在了还不知道，这就是怪你自己了啊！祖师说的都很明白啊，那或者你现在赶紧把这个功课补上来啊，否则你修完一千座了什么都不知道，还在那儿，哎呀，培养菩提心呢，你知道了？我们说了，修心中心法的第一印，菩提心具足。你去看看经文去， 哎，你修完第一印就是菩提心具足啊，用培养吗？还用怎么培养啊？你本来都具足啊，你知道不知道？不是智慧之心吗？你本来就是啊，你修完了第一印你还不知道吗？第二印菩提心成就印，要成就菩提心要起用啊，对不对？要消业障要起大用啊，对不对？哎，第三是赠受菩提心啊，那你想想，祝福菩萨的力量都同时加持，你都应该具足这个力量啊，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修法，我们的心量就是让你气口无相，要保养真心。我们讲这些道理，就是让你不着相。不着相的时候，你心空净了，它不就契合菩提心了吗？那这本身已经处理生死啊，已经的就这个概念，你知道吗？这个生死之念是我们凡夫执着的妄见，是本无生死的啊。这个才叫空净其心，就是不能住在我们凡夫浊游浊无的那个两边之间上，相待之间上啊。我们要声色相都不可得，都不浊，都不可得，这样子我们的心就空净了，对不对？保养真心。所以说你知道吧，我们心中心一开始一下手都是这样的，然后能够承担得起，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能承担得起啊，深信不疑啊，那这个后边就是出息气，哎，就是保养真心咯，对吧？从道理上明白，但是我们世上有时候会走坐，就是我们要打坐修定，培养定力，哎，不走坐啊，但是我们的真心从来没有缺失过呀，没有少过呀，所以要保养真心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弄清楚啊，不保养真心是成不了道的啊！你说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真心是个啥，哎，那你保什么呀？对吧？你首先要知道嘛，啊，从道理上要明白啊，不保养真心是成不了道的。要保养真心，首先要自见证，见到真心本性啊。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能遇一念之间，是不是？我们原来说过，是不是？遇时时之处都要。时时刻刻见本心的这个实相之相，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可以用禅宗来印证啊。有人要问，我们讲恒河大手印是密宗，怎么用五洞会员的禅宗公案来印证呀？哎呀，它这不是两个法门吗？我们说方便有多门，归宗的时候它是一样的呀，归宿是一样的呀，是最终的时候都要归到宗上嘛，都要归到心地上嘛。他一开始的方便，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因为密宗讲的道理和禅宗净土中完全一样啊，是无二无别的啊。那这个因为密宗讲的道理和禅宗净土中完全一样，如果不一样，那便不是佛法了。就是说我们密宗讲的心密嘛，心密密宗讲的这个道理和禅宗净土中应该完全一样，那都是讲心性之法嘛。否则的话还用佛出世？不是有那个什么儒家道家就足够我们世间人用了吗？对不对？还要出世，还要出世说法，对不对？佛法珍贵之处就在于这个，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跟你讲这个真实的般若之法啊。密宗也是讲的这个，禅宗讲的也是这个，净土中也是讲这个，所有的一切佛法都是启发开启你的般若之机啊，开启你的智慧，让你有了根本智，就是我们本有的根本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认识到这儿，把自心打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偏见呀 都给它打掉，是不是？把那些错误的自见来纠正过来，纠正到最后你知道是啥？本无见，本没有东西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啊，唯有这个我们的真心它是不断灭的，一开始你要认识这个啊，净土中禅宗密宗都是一样啊，无二无别，大凡佛法所有宗派名相各有不同啊，这个就是入手方便它各有不同，还有这个名相知见上可能就是入手处，一个有从有相入手，从无相入手，从各个 哎，他这个教理这个指导思想他不一样，但是归众的时候他都是一样的，讲到最后他是应该一样的，心中心是一开始就直去心髓啊。要不我们学心经啊，学大手印啊，学略的明心见性啊，学这些对不对？哎，即使我们说那个二祖讲那个养生之道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养生养生还是在明心呐、啊，在养心呀、啊，啊，养心在明心，明心在你正啊，你正道了，你明白了，你要保养这个，所以说从一切相上，一切事相上都不能离开我们的根本见啊，这样子你才能不被这个书转了去，你才能看明白，意思就是这啊。名相就是各这个宗派名相虽有不同，而自理俱是一样。这个自理就是说，而最究竟的理，这个真理都是一样的，哎，都是一样的，哎，那个红教那个大圆满，那也讲那个什么心髓啊，啊，红教大圆满讲彻切，白教讲大手印是吧？黄教讲什么菩提心啊，是吧？啊。这个是我们心中心，那就讲明心见性啊，跟禅宗一样，嗯，故啊静就是密，密就是禅，禅就是静，所以没法分家，哎，没法分家，嗯，哎呀，这个静就是指到我们那个心静落落赤洒洒，哎，这个密就是我们最深最深的那个密啊，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对吧？密就是禅呀。这个密我们说了就是我们那个佛法的真髓真谛啊，禅就是依法不离啊，对，他这个这就是禅心啊，对吧？禅就是静，这就翻回来都是一样的呀。你想想这个道理，我们怎么学了这么长时间，一看就应该能够通达，不能说我今天修完千座了啊，明天我又到一个地方，我到那儿去遇到人家念佛了，我又改换法门了，那你看你心里是不是糊涂呀？念佛也是一样啊，也是证到你的清净之心啊，啊，这个知见学佛来说是最重要的啊，否则呢，你可能十年八年你还是不行啊，都是佛所说的成道之法啊，只是用的工具不同而已，哎、啊，对不同的众生，不同的这个学佛的。学人的根性啊，给他不同的工具嘛，给他不同的方法嘛，正德的道果无有而知，对呀、啊，都是一样啊，都是出自于释迦牟尼哎这个之口啊，是说的这些法呀，对吧？恒河大手印是密中最上乘的密法，与禅宗太相近了。哎，有时候上师都说，哎呀，这个大手印就是无手印，太大了，大而无外，你看。它太大了啊，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说这个大手印就是说无相心髓之法之秘法啊，这就是说最上乘的法，说到无形无相了，这个与禅宗是太相近了，嗯，所以用禅宗的道理来印证一下是一样的呀，嗯，因为禅宗这个说的好懂啊，再一个我们是想我们处于汉地对于这个禅家语言啊，啊，这个说了就是比较直白，哎，不拐弯，就是我们汉人啊容易那个什么领会的，嗯，禅宗五家中的朝洞中所说和密宗最相应，哎，朝洞中他的这个教义啊和密宗最相应啊，朝洞中讲五位君臣，哎，后边会细细的讲五个位置，哎，让我们。有凡夫之见而开佛之见，还是这个，你不管讲到无情说法，还是我们讲到大手印之见大圆满心髓，还是告诉你凡夫之见是什么样的，佛之见是什么样的，还是告诉你我们本来是佛啊，我们不欠缺什么，哎，今天还有师兄在说，哎呀，羡慕那个师兄打长坐呀，打十个小时十八个小时二十八个小时打十五年，打到那个土不金石那块料，他还是不坚信。哎，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有凡夫之见转开佛之见，知道吧？这个比那个重要。哎，那过去的那不是那些仙人那些外道的修法都可能打坐了， 对吧？那个谁嘛，唐玄奘遇到那个三圣，那不是在那个洞里边都打坐坐成那样了，不知天不知地，都不知道朝哪个朝代了，是吧？那还是在那坐着嘛。过儿他不是那个什么呀，习气大发，我们都见过啊，他那个禅定功夫那么高，后来他还三车和尚啊，什么酒肉美女都立不了。你看这个定力哪去了？还是要开佛之见，还是要有智慧。哎，我们所有一切一切都是令开始误入，就是佛出世，所有的一切法给我们说的一切法都是令我们开始误入佛之见。你要记住啊，特别是今天有个师兄，你要记住，哎，那个没有什么稀罕的，如果稀罕你就去找那样的一类人你去学吧，那不一定是佛法。开佛之见就是见到位，哎，开佛之见，你具有了佛之见，你就不着相了，不着相了你就见到了，对吧？进一步是修到位，哎，但是还有习气啊，还需要用功正道啊，你知道吧？开佛之见就明心见性，才是因地佛，才刚开始，不如修行啊。那个修到位之后就是正到位啊，你通过这个长时间的熏修，哎，净除我们的习气啊，就是说我们那个知见是具有根本见，但是你会走着啊，你又忘失啊，就是这样。所以有这个修到位正到位啊，修到位之后就是正到位，正成功佛果。五个位置有三个见智，分为三个见智，这个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师兄弟特别学心命，很熟悉。什么见到位第一个，第二个修到位，第三个正到位。哎，明心见性，保任，哎，成道，哎，这就说啊，了手啊，这个就是说从见道到修道到正道啊，这个呀，这是你入于见到位的时候就明心见性嘛啊，你入于修道位的时候，你不就是如如不动嘛，就是了，你正道那就是成就啊，成就佛果，就是和大手印所说的一样，大手印首先也是见到位，哎，这个都一样。你想想上师一遍一遍的，一遍一遍再说，这个就是最重要，就应该是我们学佛的这个源泉依据啊，就是依托他们啊，没有这个正确的知见，你修八百年你也修不成啊，你功夫再高你也到不了这儿。所以说这个见地最重要啊，我们下面再看。
曹洞宗是怎样来见道的呢？他讲正位偏位，正位表示体通理，偏位表示用色视。第一个位置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此为凡夫位，凡夫就像三更初夜月明前那无月亮之夜晚一片漆黑，何故？因他不知佛性为何物，只认取外面的色相，被无明遮盖，其心一片漆黑。莫怪相逢不相识，我们大家时时刻刻都在佛性当中，佛性时时相见，就是不认识。我们大家在饮食起居日用当中，不是佛性起作用，我们怎能动弹？比如早晨起来洗脸刷牙，上街买菜，上班工作，这是谁在做啊？这是谁呀？我们不妨向禅宗问念佛是谁，那样问一问自己。你们说不是本性是谁？既是本性，为何相逢不相识？不要埋怨本性难识，其实是我们着相无明无智慧的缘故啊。无明者非业也，漫漫长夜里相逢如何能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隐隐即不明显，平时执着的习气隐隐在那里作怪，只顾往外面贪取追求执着，不愿回光返照，看看能动的是谁，能起作用的是谁。 如能回光返照，这是谁呀？那就认识了。所以正中篇就是说，我们本来就在离体佛性的正位上，但是不知不觉，因此便落在偏位，在偏位上着事相。正位是离体，偏位是色相，正位是空，偏位是有，空有理事体相都是相对的，是正中有偏，着在偏位上。禅宗的五大宗派接人方法不同，曹洞宗讲的道理容易明白，这是第一个位置，凡夫位，不认识佛性。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曹洞宗，这个慢慢来啊，讲得很细，哎呀，讲得很直白，特别是元一老人用这个大白话来跟我们说，谁不知道刷牙洗脸买菜上班，哎，都知道，不是那个那么晦涩的难言那个文字啊，那个语句啊，不是呢，不是像禅宗公案，我妈要学习那个文字，对吧？这个你看上师讲的就很直白，所以大家咋会听不明白吗？就是着相呗，哎，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熏修，熏的你这个就是用般若智慧，用这个祖师的这个教言呀、啊，来熏习自己，用佛经啊。那熏自己熏的啊，薄弱智慧，就说你的妄想执着断，就歇，终有他不信，就是突然没了啊，那个时候你就真的能够承担了。这个就是我们要熏习啊，要建立这个正自见，对吧？我们来看这个曹洞宗是怎样来见道的呢？他讲正位偏位，正位表示体。空理，这个我们就能明白了。这个正位就表示我们心体，我们本来具有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它的特点是空啊。我们知道它这个空明之相，我们都知道，哎，不着的时候它就是空的嘛啊。这是我们的离体，哎，我们明白了，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离体啊，就是说这是正位啊。偏位表示用色，哎，后边肯定上师会讲啊。我们来看上师怎么说的啊。那第一个位置啊，第一个位置我们现在是什么呀？我们第一个位置那就是凡夫，对吧？我们就是凡夫位呗。我们现在学佛，我们就是具凡夫之位啊。这是第一个位置。正中篇本来我们是佛，但是我们偏不认识，哎，我们执着着相，就是说正中篇就是我们不失的本来，哎，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忧怀旧日闲，什么意思啊？啊，我们来看上师说的也是这个，此位凡夫位，我们第一个位置凡夫位，哎，我们修行者就正当下手修行的时候，我们还是个凡夫呢，凡夫位正在盲修瞎练啊，这个我今天找了一天这个词儿，在这儿呢，盲人的盲，盲修不是盲惑的盲，不是竖心那个盲啊，是盲修瞎练啊，就是说我们的知见也不正，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路，也不知道走到最后是什么样，就是盲修瞎练，正练着呢。正那个盲目的这样修炼着呢啊，就是不具眼嘛，嗯，凡夫就像三更初夜月明前，就像那啥没有月亮的那个漆黑的夜晚啊，那一片漆黑，你想想乌漆麻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嘛啊，就说我们心眼没开嘛啊，就是我们自己有习气也不知道，做错事也不知道，执着也不知道，就知道什么呀，凡夫为的那个果来的时候，果报来的时候就知道难受，是吧？你其他都不知道，什么发菩提心等等都不知道，就是凡夫嘛，哎，就是乌漆麻黑无月亮的夜晚，一片漆黑，哎，这是为什么呢？那咋回事啊？那我们为什么咋这样啊？因他不知佛性为何物呀，啊，不知道什么是佛性啊，从来没听说过还有那个觉迷之的那什么呢，这个词都不知道 啊，这个意义都不知道啊，因为他不知佛性为何物，更不知道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离的灵知，哪听说过这个呀？当时你是这样的根性的时候，听到佛性这个词的时候，你内心的是什么愉悦的，是觉得哎呀，这个不知道，就是没有什么，没人告诉你听到这样的佛法能解脱呀，能明心见性，听到这个词都很高兴，对吧？就是很愉悦，是吧？他不知佛性为何物的时候，只认取外面的设想，那这是凡夫的常见嘛啊？那这些设想能给我带来什么幸福、快乐、享受，是吧？能带来这个欲望的满足等等啊？那当然了，他只认取外面的设想，生怕弄得少了，生怕不好了，生怕不如人家。你看这种，这就是众生的心嘛啊！越多越好，好的好上加好，就是他认为的那个好啊。被这个无明遮盖，哎呀，被这样认假为真的，认一切色相为真实的这个心，被这个无明遮盖了啊，就是不明真心了，其心一片漆黑。那你还不一片漆黑？你明明在这个里边，就像钻到牛角尖那样，越钻越深，越钻越深。始终就从来不着回头，那个心呐、啊，那不越钻越死，越钻越死，越钻越往里，对不对？你就不知道回光一瞥啊，漆心一片漆黑啊！哎，就接了这个心，就是从来没有松动过，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拼命啊！嗯，就是一开始可能认为吃好穿好，再认为我钱多多的好，什么我拼命用各种手段去挣钱是什么？就认为能过好日子，都是这么想啊，买车买房买大的买好的，哎呦，那不管怎么样，哎，你这个一路就是往这个黑暗的地方驱使的啊，就是这样啊，钻牛角尖啊，莫怪相逢不相识，我们大家要时时刻刻都在佛性当中啊，与佛性时时相见，就是不认识。这个话我就觉得这何等的难呐、啊！你知道不？多难呐、啊！你这个话，这个言语，这个佛说的这个语句，从来没上过心，就是心里边没有他的位置，根本就没这么想过，全体被色相而迷惑着了啊！所以说，这个学佛了，这得有多大的福报智慧，你才能直起这个般若之法，能直起这个无相之法。你想想，这就是说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大家都应该闻到佛法就应该时时在佛性当中啊，与佛性时时相见，就是可惜的是我们不认识啊，就是说了这个意思啊，我们莫怪相逢不相识，天天这个行住坐卧用的都是他啊，都是因为他我们才能用啊，这我们这一切三颗大地，就刚才说那个有情无情等等，都是它的显现，我们就是不知道，就是不认识啊。就是说我们大家时时刻刻在佛性当中啊，但是不认识啊，这就是莫怪相逢不相识。我们大家在饮食起居日用当中，不是佛性起作用，我们怎么能动它？就这一句话，有几个能相信啊？有几个能在这儿动点心思啊，能重视一下啊，都很难嘛。那大多数就说、是：“哎呀，你看，也无中物，也无影，在那就这个凭空说佛性在那起作用，你这不是迷信吗？对吧？”所以我们要实证啊，对不对？比如早晨起来刷牙洗脸，上街买菜，上班工作，这是谁做的呀？这告诉你呀，体验一下你的真心呀，不要一直在那儿拼命的、狂妄的着相、执着啊！这谁做的呀？正当其时，行住坐卧的时候，你体验一下谁做的？这一问就是回光，实际上这一念起的时候，就是自信在放光啊，就是你那个本体在现前呐，你知道不知道？没有那么难呐。只不过是让我们时时回光，这个做起来，那你就得上心喽、哦、啊！时时那样做，你才能让这个真心时时刻刻的能够不着相啊，不去着相啊！这是谁呀、啊？ 我们不妨向禅宗问念佛是谁，那样问一问自己啊，这一问就是回光啊，就是谁，哎，我们这个念佛的是谁，我们能上班的这个是谁啊，对吧，这个时候妄念是停了。嗯，你们说不是本性是谁，既是本性为何相逢不相识，哎，还要着一个相啊，认识一个本性有一个什么样的相啊，见点光明，见点神通，见点什么，要怎么样，要验一下，说那才是本性，大放光芒，就是应该神通大现，那才觉得那是佛差不多，是不是，就是说这样子无形无相，就这么回光一见，这是谁，这么平常的，实际上这是最珍贵的，实际上这是最珍贵的，这才是根本啊！不要埋怨本性难识，其实是我们着相啊，是无明无智慧的缘故，哎，就是迷惑嘛，不认识这一切色相，这个它的究竟的本质是什么嘛？啊，这是没有智慧嘛，不懂得放下，哎，无明者黑夜呀，无明就是黑夜吧，迷呀。哎，全体是迷，时时刻刻从来没有觉醒过，从来没有惊醒过，就是大梦一直做着呢，从生到死，六道轮回，生死生死生死，这么一直轮回着做着呢啊，所以你这个无明在一直是黑夜，乌漆麻黑啊，漫漫长夜里相逢如何能相识，知识懂得着相，那不就是一直在漫漫长夜里相逢如何能相识，你虽然你这个愚痴的众生行住坐卧用的也是他，我天天这个起灭相随的都是我们的自信，但是你就是不知道啊，相逢如何能相识，你这样子一路执着，你怎么能识得本性啊，嗯，隐隐犹怀旧日闲，隐隐犹怀旧日闲，隐隐既不明显，哎呀，隐隐犹怀，平时执着的习气隐隐在那里作怪，这就说我们修行人呐、啊，我们凡夫讲到正中篇了，不失本来了，我们也竟走到这个修行的路上了啊！所以上师才给你讲，隐隐你不明显，你平时执着那个习气在那隐着咧，哎，特别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明心见性，才能发现我们的这个执着的习气什么时候现了。你才知道，否则的话你不就是净跟着妄想跑吗，对吧，就是上师说的，只顾向外面往外面贪取追求执着，不愿意回光返照，就不知道，哎呀，不知道那个执取的力量特别大啊、嗯！追求贪取的力量特别大，从来没有那个心不会歇一下，没有问问我这一辈子忙忙活活干啥了，嗯，哎，到临终咽气的时候还想着我的儿孙，我怎么了，我的金钱我的财，哎呀，还想着这些怎么安排好，怎么反正就都是这些事儿，就是说不知道回光返照啊，看看能动的是谁，你看上师都是这样子点你啊，直接点你啊，能起作用的是谁，这个地方他都不是问话了，看看能动的是谁，哎，能起作用的是谁，因为什么呀，你回光返照呀，你这个时候就是妄念歇下的时候呀，因为就是你这个渐取的这个力量太小了，哎，就还没有弄那啥的，哎，又过去了，就滑过去了啊，如能回光返照，这是谁呀，那就认识了啊，所以是正中偏，正中有偏呐、啊。哎呀，我们从来就是不认识我们的本心啊，特别是我们打了千座的师兄弟还在这晕乎着，那很可惜嘛，你看上师说的多明白，对不对，哎，别在那个特意上功夫上什么什么定力上等等，最重要的是知见上，我们说啊，所以正中篇本来是佛而不知晓，哎，正中篇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佛呀，我们本来可以自在如同佛一样放光动地起见妙用，但是我们不知道啊，不认识的啊，一切乱动 一气乱捅，一气乱作为，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吗？急得够呛，是吧？嗯，就急得，你想想我们现在的人，我们说过好多次了，你说现在的物质极大丰富，信息极大的那个什么拥有，但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你想想，我们占有了很多，我们比过去人是一家睡一张床，你现在你看谁家是这样，但那个简单的快乐你们体会不到。但是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你们现在拥有了这么多，就是觉得还是很沉重嘛，喘气儿都不匀，还是这样嘛，对吧？这个正中篇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在就在离体上佛性的正位上，就是开始第一句话说正位偏位，正位是表体空理，哎，这个就是说离体啊，但不知不觉因此便落到偏位上。这个离体实际上你知道是什么？这个离体就是我们的心体，哎，就从我们现在是空理，就说这个理，这个真理我们是知道啊，这我们是全体放下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自心是干净皎洁的，不再向外持求了，这就是我们的离体啊，就是体，这个体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是空空荡荡的。佛性的正位上，但是不知不觉因此便落在偏位，我们在离体佛性上啊，那这个离体你拥有了离体你还要保任呢，时时处处不着想，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有的这个佛性啊，在这个正位上，对不对？这个后边是说，但是不知不觉因此便落在偏位，在偏位上着思想，哎，那说明这个地方还是告诉我们，学佛第一要自见证，首先要认识本来，明心见性，还是这样吗？还是这个道理啊，对吧？正位是离体，偏位是色相，正位是空，偏位是有，我们看啊，正位是离体，我们就是说这个离体实际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现在一念心歇下，这就是离体，承担得起，这就是离体啊。这个偏位是色相，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就是我们着相那个相啊，那些相啊。正位是空，当我们认识离体的时候，我们处于正位，我们的心是空净的啊。偏位是有，是着有啊啊，这个着这个色相啊，着这些都是我的呀，什么什么啊，空有理是体相，上师又说的这空有理是体相都是相对的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正位偏位，你看它有空有有，哎，正位是空，偏位是有，哎，那个。正位我们说是离体，哎，偏位就是四相啊，这个体相也是这个意思啊，心体和相啊啊都是相对的，是正中有偏，着在偏位上，是说我们着在四相上啊，着在有这个四相上，着在偏位上。禅宗的五大宗派，哎，接人方法不同，曹洞中讲的道理容易明白，这是第一个位置啊，说曹洞中讲这个道理很契合我们汉人，就是我们新中心的这个四兄弟啊，也是经常听上师圆寂老人讲这个禅宗的东西啊，归峰禅师怎么又做功夫保任什么宗道，也是三步啊，这个说的这个五位君臣他也是三步，见道修道正道他也是三步，这个也是就是很多地方上师都是用这个禅宗的语言禅宗公案呀、或者是什么来给大家讲，所以我们就是容易听得明白啊。曹洞中讲的道理容易明白，这是第一个位置，凡夫位不认识佛性，这个就是今天讲的正中篇 这样一说，我就觉得都很清楚吧？上师说的很清楚。